现在是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是弥迦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章。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五章的十五节。现在你为何大声嚎哭呢？疼痛抓住了你，仿佛惨难的妇人，是因为你中间没有君王吗？你的谋士灭亡了吗？锡安的民啊，你要疼痛劳苦，仿佛惨难的妇人，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，住在田野，到巴比伦去，在那里要蒙解救，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，脱离仇敌的手。现在很多国民聚集攻击你，说愿锡安被玷污，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，也不明白他的筹划。他聚集他们，好像把混合聚在捆场一样。西安的民啊，起来踹鼓吧！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，使你的蹄成为铜。你必打碎多国的民，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，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。成群的民啊，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，因仇敌攻击我们，要用掌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伯利恒啊，以法他，你的犹太诸城中为最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敌人，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下来，那是掌权者，其余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威名，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。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。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界，践踏宫殿时候，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，八个首领攻击他。他们必用刀剑损坏亚述地和宁陆地的关口。亚述地进入我们的地境，践踏的时候，他必拯救我们。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，如同耶和华从那里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上，不依赖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之功。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，如林间百兽的狮子，又如少壮的狮子在羊群中。他若经过，就必践踏撕裂，无人搭救。愿你的手举起，高过敌人，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中间除去马匹，毁坏车辆，也必从你中间去除灭诚意，拆毁一切的保障，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，在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。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，你也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，毁灭你的诚意。我也必在怒气中和愤怒中，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。大家好，今天是 Golden 传道正道。首先提醒大家，摩利沙的弥迦在公元前八世纪曾经预言，虽然他的预言都是关于耶稣的，但耶稣的出现出生在伯利恒至少还有七百年的事情。我们当然在圣诞节会庆祝耶稣的降生，在12月9号我们在圣巴尼会举行圣诞颂歌的活动，所以我们祷告周六的晚上不要下雨，并安排您一起和朋友来。当然这暂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些内容。通常在周三周四我会收到 Elin 的消息，他帮助我们管理服事的安排和很多很棒的东西。他会问你能确定一下这段话讲到的标题是什么，所以本周我说标题是哦，小城伯利恒，这是一首美丽而平静的圣诞颂歌。这首标题的原因是因为弥迦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说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到从太初就有，这当然在主耶稣的身上可以实现。我们现在在圣诞节期间和每一年当中的每一天都在纪念他，但是我们以研究深入的研究弥迦书的时候，当我一遍一遍读着这个预言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 就像我们现在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小镇美丽的平静，也许更好的讲到是战争的迷雾，因为战争正是弥迦写作时候发生的事情。弥迦位于以色列的南国，而北国在公元前722年就不复存在了，因为它被亚述帝国蹂躏吞灭了。现在我们来说2700年以后，这一切都要很遥远，我们可以很整齐地将其归档在记忆库中。在公元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不复存在，被亚述打碎了。可是当你和我一起沉浸在这当中，在当时那就很不一样了，人们死了，家人都死了。弥迦所说的南国怎么样呢？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来自北方的一国王国要席卷悉尼，那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他们会停在帕拉马达河或者悉尼港，而不会越过并占领 Southernland 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亚述的军队不断的涌来，也几乎占领了南方。距离在北国毁灭20年以后，我们就看到了亚述王希拿基里的话，他夸口说要将西西家困在耶路撒冷中，就好像是笼中的鸟一样。仔细想想，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如果你在耶路撒冷往外看，你所能看到的就是亚述人的军队。好消息是，起码你还活着，而且你正在看着别人的军队。你可以自己在列王记上和圣经的其他部分中自己读到。如果你在南国，你会活下去，而亚述人最后会退却。再过了130年，耶路撒冷就被下一个帝国巴比伦人摧毁。好吧，那个时候你和你的孩子还有孙子早就消失了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谁会在乎呢？所以弥迦在第四章的末尾说的就是在这种战争的迷雾。他说，现在你为何大声的哀哭呢？疼痛抓住你，仿佛产难的妇人，是因为你中间没有君王吗？你谋士灭亡吗？西安的民啊，你要疼痛劳苦，仿佛产难的妇人，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，住在田野，到巴比伦去，在那里要蒙解救，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，脱离仇敌的手。现在很多的国的民聚集攻击你，说愿西安被玷污，愿我们亲眼看到他遭报。这就是战争的迷雾。相比之下，耶路撒冷就像一个临产的妇人，有可怕的痛苦，在痛苦中翻滚。弥迦说，还有画面又转到一个女人，周围都是攻击者，他们只是在等着她被玷污。这绝对不是一幅美丽的图面画面。这个国家已经做好了被攻击的准备，被这么多的仇敌所包围的女子，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呢？你会相信一个圆满的结局吗？从第四章的第12到第13节，他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，也不明白他的筹划，他们聚集，他们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。西安的民啊，起来踹鼓吧，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，使你的蹄成为铜，你必打碎多国的民，把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。你看，看上去还是不错吧？那个被攻击的女人，原来是个神奇女侠。而攻击的国家就像是被铁脚铜蹄的公牛践踏一样。如果所有的强奸犯都会用同样的方式被惩治、被践踏，那岂不是太好了吗？但是同时，我们希望能够像弥迦一样再明确一点，实际上并不像你和我一样，像一些武侠电影中的英雄，靠着我们去打倒这帮恶霸。负责审判和整个计划的人是上帝的本人，从战争和残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的迷雾当中，真的只有一位胜利者，那就是上帝的本人。 那么短期来说，正如五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，他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首领的脸颊。但是从长远来说，上帝会从战争的迷雾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桀骜不驯、大小通吃的赢家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，上帝在战争的迷雾中显现出来，成为他子民不败的胜利者。当然，我不会提出谁是你的敌人这样尴尬愚蠢的问题。你的身边是否充满了很多奇怪的人？你的婚姻遇到困难吗？你的抵押贷款是太大了吗？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并不是这些事情。事实是，无论我们是生活和世界发生什么，都只有一位真正的王，那就是神的本人。神本人。第一点是战争的迷雾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点，是伯利恒的小镇。我们来看弥迦书的第五章的第二到第五节。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们掌权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。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，我们就立了七个牧者、八个首领来攻击他。伯利恒是一个小城，更像一个小镇。如果你想想象一下它的大小，不能和悉尼比。悉尼的南边是乌龙港，然后沿着沿海的公路往乌龙港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一些城市，比如说像Helensburg 或者是 Claydale 或者是 Ostheimer 或者是 Dido 这些小地方如果你没听过这些地方没关系，其他人也没听说过，因为知道这些也不会改变您的生活。但是例外，唯一的例外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人中为我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伯利恒其实是大卫王的出生地，他将再一次成为一位伟大的王的诞生地。一旦进入大卫的皇家之城，就是伯利恒。如果你听过这首圣诗，就是大卫城的婴孩，它里面是这么唱的，说古时候在大卫城中一个卑微的马棚里，母亲诞下幼小的婴孩，马槽充当他的小床，玛利亚是他的慈母，主耶稣是小圣婴。他从天上降临世间，他是神，万有主宰，简陋草棚做他的住所，马槽当他的摇篮。我救主圣洁谦虚，愿与贫穷的人同居。我们想两点，第一，讲了战争的迷雾，第二，讲了伯利恒的小镇。那么第三就是讲到这个牧羊人。让我们再次从弥迦书的第五章四到六节中来思考。他里面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。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，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界践踏宫殿的时候，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、八个首领攻击他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陆地的关口。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，他必拯救我们。我不知道你听到牧羊人这个词会想到什么。我其实并不真正认识什么牧羊人，我见过的都是农民，他们很聪明、务实，有健壮的身体、丰富的机能，全职工作，从不下班。 当我想到牧羊人的时候，我想到是一些童谣、儿童圣经中的故事书啊。小包比，失去了他的羊，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。啊，夜色如果是红的，牧羊人就有喜悦；清晨的红天，牧羊人会警告。这些都是来证明，其实我并不真的知道，我也没有，我不太认识牧羊人。我当然见过羊，可是我才意识到，我好像没有怎么见过牧羊人。所以，像所有的事情一样，让我们回到圣经来明白牧羊人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圣经中的牧羊人是谁？创世纪中有雅各，他是做牧羊的。阿摩斯是提哥雅的牧羊人。但圣经中最著名的牧羊人是大卫王，在他成为国王之前，在他什么也不是的时候，他就是一名牧羊人。除了日日夜夜在炎热的雪天和羊一起以外，他工作还有什么呢？你读撒母耳记上那个自己的那部分，比方说如果狮子或者熊突然出现要抓住羊的时候，你的工作就是拿起弹弓或者其他什么的武器，杀死野兽，救出羔羊。那你能想象吗？牧羊人就像是一名保安，除了年轻以外啊，他们如果想改变职业，他们可能会直接进入 SAS。你觉得你能杀死一个身高超过9英尺、训练有素的战士吗？如果他的名字是歌利亚，而你是大卫，那么可以吧？要不然的话，我是觉得很难想象。大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牧羊人。那么回到弥迦书第五章，这位出生在伯利恒的以色列的伟人击败了许多的敌人。实际上他在第五节说他击败了亚述人，不仅有7个牧羊人，甚至是8个首领。7个是一个完美的数字，这里还包括8个指挥官和首领。以色列人能够粉碎亚述。我想我们现在谈论的并不是历史，因为已经超越了历史。亚述帝国确实已经终结了，但这实际上讲的是神的工作，神是绝对无法阻挡的。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，神都完全的掌管。你认为你能阻挡上帝吗？你可以试试看，你能阻挡早晨滴下的甘露吗？你能阻挡这个雨水落下吗？你不妨尝试去阻止一只年轻而饥饿的狮子，能够阻止它在羊群中撕咬和抓捕吗？我们的这位神就像从天而降的雨水，又像森林中的狮子，他像我们百姓中的牧羊人，他就是即将到来而成为我们那位伟大牧羊人的主耶稣。他不是是一个安全的牧羊人。在第五章的结尾，他带来的是审判和毁灭，不仅是针对那些穿着黑衣的坏人，他也会审判我们的偶像。让我来读出第10节的最后的几节，第10节到第15节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，毁坏车辆，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，拆毁一切的保障，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，你那里不再有占卜的。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、柱像，你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，毁坏你的诚意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。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所讨论的方向，谁是你的牧者？谁是我的牧者？23篇是大卫诗篇。23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至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在我之前问的所有问题，那个答案永远是耶稣。所以我在结束的时候呢，为大家朗读新约约翰福音的第十章。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给开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得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他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名，羊他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的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是要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的羊认识我，正如羊主人父认识我一样，我也认识父，而且我愿意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不在的圈里，我必须将他们领来，他们也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。这就是神对我们今天的应许，我们感谢主，阿们。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。